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今天是2022年1月1号，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相聚。首先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好。那我们为爱倾城节目呢，在2022年啊，那么首先呢，会在这个过年之前啊，一直保持正常的播出频率。那么在过年之后呢，我们会随着复联工作的调整，择机呢，再继续的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见面。所以今天啊，问候各位新年的第一声问候啊，不知道您能不能收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我仍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这个婚姻家事律师庞娟来到直播间。所以老庞，在新年的第一档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听众朋友们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律师庞娟，今天是元旦，借助这个机会向大家问候新年快乐，祝大家在虎年诸事顺心，虎虎生威。
老庞啊，其实呢有个问题我想正好也有机会来问一下。今年一年的这个节目啊做下来之后啊，其实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还是非常的多，但是呢就是我们聊到这些之后啊，也得到了一些这个听众的回馈。但是这个节目随着节目的播出，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我最大的心愿是每一个收听我们这档节目的听众，他们能够收获到他们想要的一些知识，或者说这种别人的这种建议经验，能够在自己的感情路上走得更好，走得更远，收获自己的幸福。
其实呢，如果是让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最希望的就是赶紧脱，就是大家赶紧找到另一半，而且开启一段新美好的一个情感的历程。如果可以的话，赶紧的步入婚姻殿堂。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啊，毕竟这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嘛，在我们节目的陪伴之下，如果能有这样实现的朋友，不妨可以来联系我们一下，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节目的陪伴当中有了情感的成长，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啊。那接下来呢，从今天开始啊，连续三天是元旦的假期。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也有个小心愿，希望啊大家如果说在这元旦这几天啊，如果有自己的这种心仪的目标的话，也赶紧的行动起来，迈出自己的第一步啊，借着这三天的假期，看能不能有一个有一个发展，对吧？老庞。
是的，过去不管有还是没有，或者好与不好，那都属于过去了。那2022年开始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把过去自己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可以把它给自己立个 flag， 作为新年的一个目标。
对，
好好的去努力。
所以今天啊，你看我们找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如何给你的恋爱开个好头啊，这是新年的第一天啊，希望这个在第一天能够给大家一些经验，给你的恋爱开一个好头。但是我们有个前提条件，我说是给恋爱开个好头，也就是前面可能已经过了如何相识相知啊，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怎么样突破最后一层窗户纸，然后能够达到稳定的恋爱关系。我们从这个点来进行一个突破。其实在这个节点的时候，老庞，你有什么好的经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时间段非常好，因为元旦是新的一年开始，马上紧接着就是春节，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频繁的跟家庭，就家里面人去联系去沟通，
对，
是不是借助这个机会跟对方加强一下关系，然后看看合不合适，双方见一下家长，约一下亲朋好友聚一聚，其实这件事情呢，它就可以反映出来对方是否完全能够接纳你，或者说对方愿不愿意把你介绍给他家人，这是对双方关系是否有进一步的这种发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对， 而且呢，现在呢，我注意到啊，不知道老庞有没有注意到，其实现在社会上又出现了不少的所谓的恋爱机构，而且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啊，有些自媒体人他们也会做什么情感导师啊，也会做这样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公众号或者是一个视频短号啊，那么教大家怎么来谈恋爱，我觉得这也是好事情吧，对吧？百花齐放。那我们呢是跟我们南京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跟妇联在这个妇联的指导之下呢，我们是宣传正确的婚恋交友有关啊，那么这个互相之间线上线下或都有补充，各自有各自的优势。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呢，现在不少的恋爱机构啊，在教人恋爱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提到这样一个理论，叫三板斧约会法。这个我还真的是在网上搜了很多机构啊，好像这个资料呢，它都会有一个借鉴的一个过程。这个三板斧是什么呢？他就说三次约会能够让你们的关系突飞猛进，那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好的这样一个。
这个有点夸张吧？
说实话，我没有详细的看他全部的内容啊，只看了一部分啊，透露出来的网上能搜到。看完之后觉得呢，好像确实是有点神乎了啊。就是说三次约会难道就能说我们是达到热恋的这样一种程度吗？这个我打上一个问号啊，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体验过，也没看看对方这个完整的课程是怎么样。但是呢，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生的第一次约会，就是和自己恋爱的对象的第一次约会，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今天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来说说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可能这样会好。我们不说啊，我们说的第一次约会就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第一次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所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些经验。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啊，在第一次恋爱当中啊，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首先注意一点非常重要的细节问题，就是建立安全感，保持一致性。这个不知道老庞就是对我的这个说法你认可吗？
这个安全感呢很重要，但是在第一次约会中能不能就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点难。因为我在第一次约会的过程中或者说还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对方，没有接触，内心里面其实是处于一种不太踏实，不太确定，我对对方的过往，对这个人，对他背后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N 个问号，那这个时候可能距离安全感是有点距离，
这个
这是我的想法
啊。我说的这个安全感其实稍稍的有一点小偏差。
你说
我说是什么？因为现在年轻人啊都喜欢追求新奇，其实网恋在当下这个时代已经非常常见了。比如说在网上啊打游戏啊，通过网上的这个互动社区啊，哎，很容易就是两个人可以聊得开聊得来，哎，很快两个人哎就有共同语言了。结果更巧的是我们又在一个城市，天哪，这个是不是就是姻缘来的这样一个预兆呢？啊，这个缘分太好了吧。但是有一个问题，网络它是虚拟的，它是可以做很多演示的，所以很多时候啊，比如说打游戏的时候，我看有些短视频也蛮搞笑的，然后这个就两个人打呀，就是觉得互相哎不错，一听对方还是个小萝莉音啊，娇滴滴的声音啊，小哥哥，要不我们网恋吧，然后一听这个声音，哎，这个男生就心生欢喜啊。但是往往那在紧接着在有很多另外的其他视频当中，见光死的案例也是频频出现。我所谓的这个安全感，就是对于未知的网络世界，人们往往呢会抱以最美好的这种想象，而且想象都是往最美好的方向去的。
这一点的话，
这是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但是一旦见到现实的时候，瞬间这种和这种想象当中的反差，这个安全感是打引号的安全感，这个安全感真的会把人的三观轰得里嫩外焦。
你这样说的话我就理解了。如果我们不能一直生活在虚拟世界里，那我们一定要走在阳光下。谈恋爱一定是两个真实的人坐在一块去谈去说，你看到他的这种眼神动作，对不对？这种人见面三分情，这是真实的。虚拟世界的东西就像我们说，我的声音可以通过这个特效啊，我的长相也可以通过各种技术处理，你根本就不知道对方。说个难听话，男女性别你不一定都清楚。
那就算是看到对方的照片，我们现在也知道，对吧？这个 P 图术也是东方三大邪术之一，对吧？那么我为什么讲有两个词呢？一个是建立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其实是应该打个引号的，就是现实和这个虚拟之间的这种反差特别的大，而且年轻人现在又特别喜欢这种新奇的感觉，这个安全感我觉得很有必要。那么还有一个词叫保持一致性，就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有个前提，首先如果准备接下来进入现实的时候要降低自己的心理预期，不论是你自己还是对方啊，就是要给对方啊打这个预防针，这都是有必要的。这样的话呢，对于这种心理的互相的这种认知啊，我们稍微降低这种心理预期之后，见面之后好弥合中间的一些误差，打引号的误差，这样的话呢才能保持一个所谓的一致性，就是大差不差还行，不至于突然见光死，怪怪，这种感觉真的是五雷轰顶。
说不定见面之后你还能有意外的惊喜，我把他原先想象的没有那么的优秀，对吧？就像刚刚说的，哎，见了面以后发现，哎，这个人还不错，比我之前想象要好，长得要比以前想象要漂亮啊，或者各方面的这个素质啊也比较好，我觉得人的这种好感慢慢提升上来，有利于两个人进一步的发展。
对，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点呢，就是说见面之后啊，我们前面呢就有了一定的心理预期，做了一定铺垫，然后见面之后，哎，如果说觉得还行吧，就大差不差啊，第一关我们就先过去了。就是，但是这个反差不要拉得太大，比如说这个照片 P 得太假，或者说这个把自己的人品或者人设架得太高，落到地下呢摔得是很疼的。接下来呢，另外一点呢，就是尽量要避免尴尬的情绪的蔓延，就是这种尴尬的氛围啊，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也是尽量要避免。所以如何应对冷场也是第一次约会当中这个很多人都是心生困惑的问题。所以问问老庞，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这些朋友吗？
我觉得避免尴尬，首先有一点，就不要去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可以去选一些呢，就是不痛不痒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啊，或者说当下就身边发生的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啊，大家可能没有个人的这种角色啊，或者他自己不会，有些人会比较敏感，有些事情他会对号入座，导致这个气氛就比较尴尬。那我们看看当下，比如说元旦了，单位里面放几天假呀，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事情，聊一些别的事情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在聊这个事情过程中间，你可以去品一下他的这种三观，他的这件事情的看法，在谈吐过程中他的语言，他这个人跟你讲话过程中间是不是轻浮啊，是不是尊重啊，或者说是不是健谈啊，其实我觉得也可以通过这些方面去聊天，就聊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题。
对，我还记得前两期节目中有一期我们就是提到了怎么样挑起话头，可能跟这个有一定的相似度，对吧？当时我们说了，首先第一个我们从感受切入，第二个最关键的要结合自己的感受，哎，把这个话题抛向对方，这样的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有我的温度，但同时我也想跟你来有一个契合的这样一个就是意愿，看你能不能 get 到这一点啊。包括前段时间有一次这个复联啊，在2021年最后一次网络直播的时候，当时我在这个线上也跟大家讲，聊天当中一定要把自己有代入感，否则的话这个聊天是没有温度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种话题就非常的多。比如说第一次见面啊，怎么破冰呢？哎，其实很好的一个问题啊，信手拈来。你怎么来的呀？你坐地铁还是坐公交车？对不对？哎，比如说，哎，我今天我就带入了，因为我先说我的嘛，先说，哎呀，刚才我坐地铁，今天人真的多，哎呀，挤得简直是都喘不过气来啊！不会你也跟我一样吧？你看，就是把一种情景带入。那相信你也肯定有自己的交通方式过来的，平时你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我把我的感受抛给你之后，哎，你就知道怎么往下说，这是一个引导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有一个小技巧。
的确是的，但是有一点呢，就包括这个交通工具啊，我个人认为，其实我不太愿意去跟别人聊这个交通工具，因为你在不了解对方情况下，可能两个人平时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出门就打车，有些人甚至还有私家车，那有些人出门可能就是乘公共汽车或者说地铁。那他会不会有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些不太对等的一些信息，让对方心里不舒服？你还好，你是坐地铁来的。
但是
如果你说，哎呀，我今天开车过来路上堵死了，对方就会觉得没有共同语言。如果我是，
哎，其实这个时候就讲情商啊，就拿这个情景来说啊，比如说，哎，那么我是开车来的，但是路上也蛮堵的。这个时候把话头一接，或者说，哎，其实平时虽然有车，但是一般很少开。比如坐公共交通工具，虽然挤归挤，但是它确实是最便捷的，而且也是最快能到达的这个途径。哎，其实不就 OK 了吗？ 哎，就他其实是有一些这种小技巧在里面的，怎么样化解这种尴尬？
因为我们接触到很多人，你会发现每个人对这些就是不经意的事情，
嗯，
他的这种反应是不同的，
嗯，
有人他感觉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没有任何不妥，嗯，但有人他就会很敏感，
对，他可能有，就像老庞，我估计你的意思是说他会多想，
对，
哎，会发掘出很多的细节，对吧？
是的，
这个事儿脑补的这些细节啊。我觉得没有必要，还是要看现实当中的交流怎么样，一些问题慢慢慢慢的我们能得到求证，对吧？就比如说找这个话题，那比如说每个人的饮食习惯总不一样吧，哎，我们聊一聊，聊聊天，见面之后聊聊天，哎，到了中午，那你看现在是10点多钟，就我们逛逛街过个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对吧？哎，到了饭点了，哎，这会儿我觉得肚子也饿了，你饿了吗？哎，要不我们看看，
哎，这个话题很好。
哎，这个话题
大家都要吃饭。
对啊，那这个其实就很好能够切入啊，不论是中午还是晚上，总是可以找到这个时间节点的，然后提出来，哎，我们看看，到哪儿去吃啊？等等，这个慢慢慢慢就。
其实关于吃饭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就很有技术。
嗯，
有些人，吃饭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我会经常发现这样的情形。就是不知道这个吃饭到底吃什么，到哪吃，最终怎么样去决定下来，到底是按照我的这种意愿去确定，还是按照对方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很容易让大家心里面不太处理不好，会不舒服的，
对，所以我记得上次我们在这抛出选择选项，先给出自己的一些内，就是你要提前做准备，
对，
同时要预留一个空间让对方表达自己的意愿。哎，比如说，哎，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平时你口味清淡吗？还喜欢吃什么？好，对方给你回信说，抓住这几个信息，迅速的从你就是要做功课啊，这要做功课。那么从周围的环境当中挑选那么一两家，稍微拉开一定的档次，比如说，哎，我们一家相对来说比较清雅，人也比较少，但是有可能消费会贵一点，但至少我能承受。另外一个呢是大众消费，可能四周会比较的热闹啊啊，大家在一起这种聊天的时候感觉会更好，但是会有点嘈杂。但是最后再留一个选项，哎，或者说你看你有没有好的一些选择呢？那首先第一点，这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我是有备而来的，我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的，我是对你充分的尊重的，而且我有自己的一些这种给你的一些选项。但是你也可以来选，比如说如果你觉得都啊，就是这些都不是特别的心动的话，我可以听你的建议，然后我们达成共识再去。所以这个提前也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对我尊重，你的功课到底做没到位。第二，你能不能充分的尊重我给出的建议，就是我给你一个预留一个空间。这个当中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就是小情侣聊天，后来就是不欢而散的原因。比如说女生明明这个事情呢，也不能全部怪男生，就是女生呢明明她去想吃西餐，那她又不好意思就是去说出来，男孩就去问她你想吃什么，你喜欢吃什么，女孩就说随便，男孩说那随便是什么呢？那随便就没有选择了，那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吃什么呢？你不告诉我你爱吃什么，那我就没法吃什么，然后就是一直就是回旋在这里，到时候女生就很生气，男生最终也没有确定下来我们要去吃什么，女生也没告诉他我到底要吃什么，就两人陷入一个死角。就是刚刚你说这点，我觉得很，就是很多男孩子可能可以去借鉴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给女生几个选择题，完了以后呢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如果女生最后就说一个随便，那说我这边大概我了解一下这份有几个吃的啊，什么什么的三个，你看选哪一个，如果你不选的话那我们去这个可不可以，如果女孩不拒绝那就是这一个。其实女生内心里面她不喜欢没有主见的男生，哪怕这一次我没有说出我自己最想吃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通过跟你交流，第一你尊重了我，因为你给了我选择题我没选那是我的事情，第二的话你最终决定了这顿饭怎么去吃，我觉得这是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兜底的一个担当。哎，我觉得女生可能更喜欢这种方式。
再还有一个小技巧，再来说一个啊，这个老庞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个抓娃娃机啊，
啊，很火，
很火是吧？
对，
而且
好像很需要技术的，
很需要技术是吧？这个有的时候经常能看见一个男生带着女生出来的时候，是几个大袋子装得满满当当，这个技术绝对是一流啊。那其实呢，哎，你看啊，就是现在年轻人流行的一些玩乐的样式，也可以花点小心思。比如说，我们去玩玩娃娃机啊，我们来看，
好像女生都不拒绝娃娃，
对，而且再多都是乐意的，对吧？但其实，在玩的过程当中，他很多的话题就可以出来了。哎，比如说，哎，你是不是平时喜欢娃娃呀？ 哎，那个我很好奇，女生是不是从小就喜欢抱着娃娃睡觉？你看，慢慢的这些问题，顺着这个当时的这个情景，就直接切入到她生活、她的爱好，甚至就是可以聊到她最柔软的一些地方。你看，这就是一个心灵慢慢渐进的过程。
我觉得真的是现在抓娃娃。绝对是谈恋爱约会的一个好地方，这个氛围很轻松，抓的问女生你喜欢哪个娃娃，我没看到哪个娃娃机上最有可能抓到你喜欢那个娃娃、
嗯、
这种过程中间两人互动，然后你再去抓，很容易就把两人关系拉近的。
嗯，而且一些童年的事情也可以借的话题就可以开始聊起来了，大家都有童年对吗？
是的，
各自都有自己不同的经历，都有自己不同的故事，而且呢可能自己心里头都有自己的一些不堪回首的一些这个小故事，但是就是你自己觉得尴尬，别人觉得好笑的，可以拿出来互相来进行一个分享。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说的我都想去抓娃娃。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平时啊，你看啊，这些项目就是看你有没有心啊，你愿不愿意去动这个脑筋。那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哎、的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破冰的方式。
对，这个环境也不是特别的这种紧张，也不是特别尴尬、
嗯、
非常好。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第一次约会，假如这个各种玩乐啊，包括这个互相之间能够共进晚餐或者午餐啊，到了后来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啊，也是有的恋爱机构他特别提示的，就是要留一点，或多或少留一些遗憾，我是认同的。所以什么叫小小的遗憾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吊胃口。就是今天的一定是给你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印象，但是呢意犹未尽啊，再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那种猫爪子挠心那种感觉，对吧？哎，最后我们留一点这样的空白，保证下一次我们还可以见面，还可以有更多的话题来聊。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关键啊，也是有很多的小技巧的。老庞支持吗？
嗯，非常认可。嗯，大家在一起就是说总归要让大家心里面对下一次的约会有所期待，
嗯，
我很渴望到下一次去。比如说这次我想做件什么事情，
嗯，
啊，对方说我们可不可以下次再约，
嗯，
其实也给你下次约会创造机会，
嗯，
而且为你下次约会的这种主要方向啊，也给你提了一点这种感觉，
嗯，
灵感。那我下次针对我们下一次可能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嗯，
做一些准备啊，然后这样可能会更容易让下次约会更愉快。
对，比如说啊，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那今天我们会安排的很多的这个娱乐项目，这是一个小小的提示啊，也是其实我身旁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这个谈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方法啊。比如说，那我今天我主要是玩乐项目，比如说我们就去夹娃娃，我们时间可以拉得很长，我们中间也可以吃个饭，还可以其他的游乐项目都是可以的，玩得非常的开心。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小心思，比如说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但是呢在玩乐的时候你要掌握这个节奏，大概不能特别晚，大差不差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时间是不是就主动的就问一下，时间到这个点了，是回家需要什么，有没有时间上的这样一些要求啊？哎呦，他说是的，我爸爸妈妈可能让我几点钟回家。哎呀，我说那这个时候立刻就说，其实有点小遗憾，我本来觉得今天啊其实有场电影蛮好看的，最近刚上映，哎，看看这个时间，如果再看可能比较晚了。那这样吧，那我先送你回家，要不下次我们说好，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好不好？哎，对方如果很开心的情况下，可以很顺理成章的说，可以啊，我们下回去看电影。这个就是小心思，就是你要有给自己要预留很多的这些项目，而且呢有机的进行搭配和组合，而且在语言上和在时间上要给自己留一定的空白，这个就是小技巧。
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下次约会到哪去啊？下次约会去干什么呀？都觉得慢慢自己都惧怕去约会了。
嗯，
其实这样也对我们的这个恋爱让大家都没有太多激情
了。其实话题很多呀，比如就拿吃饭来说嘛，比如说今天完了之后，哎，其实今天晚上这个哪个菜，哎，还味道还真不错。哎，其实我知道在什么什么地方有个网红店，好多人去排队。哎，我而且今天口味我感觉你肯定喜欢吃。哦，是吗？我没去过，那我们下回去好不好？约的是，你看不挺好吗？
是啊，是啊。
啊，然后比如说，哎，最近啊在什么地方有个什么网红打卡点，哎，今天一天实在是太累了，而且天也晚了，要不过两天啊，我们趁着周末的时候，我们去到那打打卡，好不好？你看这个机会不都是来了吗？
而且对方会觉得你的生活很丰富多彩，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嗯，
也不至于特别乏味，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对，而 而且这个好像我觉得信手拈来啊。
那是因为你啊，不是每个人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啊。
所以你看有这几个层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先第一个，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刚才我说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喜欢什么样的美食，喜欢什么样的地点，喜欢什么样的玩乐，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观察对方的，你的态度怎么样。哎，你是正面积极回应我的，那证明你对这个也是互相之间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爱好。
不拒绝的，对。
哎，就是你的个人态度我是非常关键。第二个就是第三一个就是人际关系的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自我的这个评价，就是对方对我的评价，我他不会直截了当的说，但是我要有个客观的一个分析，这个我觉得跟情商的关键非常大。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回来之后感觉特别好，但实际上效果很差，这中间的偏差其实就是自我评价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误差。所以你要对对方啊互相之间做评价的时候，对对方对自己的评价要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第四一个就是在这个涉及到个人的一些这个成长啊啊，或者说一些这种比较隐秘的，就相当于个人隐私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要揪在其中一点，突然间我们就哎呀想深入很多，一下子了解你很多，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给自己放慢脚步，这个是需要一定的节奏的。我觉得这只要这四点能够关注得到的话，其实在这个相处在这个约会的过程当中，有用不完的话题，有聊不完的这个话头，而且呢一直都是有这个不断的有新的刺激点进来的。不知道老庞认不认可啊？
我认可。你说这些呢是一个成熟的男性经历了丰富的生活阅历之后的这种心得但是对于刚刚走入恋爱的人，他们可能心情本身就有点紧张忐忑，或者说不是特别的有经验啊，那他们有的时候更多的可能会小心翼翼。我会发现有些这个男生在面对一些女孩子的时候呢，还是放不开手脚的。我所谓的手脚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知道女孩喜欢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去跟女孩去相处，能够得到女孩的这个接纳认可。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女孩子，他们身边反而没有男孩子敢去追求他们，就好多男孩子会觉得那些女孩子很优秀，高不可攀，就退而求其次，可能去把目标放在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优秀女孩身上。我想说的就是，其实那些优秀女孩内心里面也很渴望被人去追求，被人去尊重。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就是有些女孩子，优秀女孩子就已经结婚的，她们的另外一半也不是特别优秀，而往往是那些在恋爱中，胆大心细，有勇气，就是说认定目标不放松的这些男孩子，最终会把那些优秀女孩娶回家。
对。今天这档节目呢，眼瞅的时间也是到了啊，就是把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想法或者是经验吧，就像老王说的经验啊，确实也是经验分享给各位啊，而且趁着这个元旦假期，这个新年的开端，希望能够给各位一些好的一些借鉴吧，希望能够打开自己的这种情感的这样一个就突破情感的现状或者是一些桎梏，能够收获自己的属于自己的爱情。今天就是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希望真的能够有所帮助。好的，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老庞。
好，谢谢。
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继续为各位推荐一男一女两位单身人士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男生吧。丁先生是江苏南京人，1992年11月出生，身高1米72，是家中的独子。丁先生啊是本科学历，目前呢在南京中普达医疗工作。心目中理想的他应该是身高1米60左右，工作稳定的女孩。我们再来看女生的信息，张女士，南京人，1993年3月出生。婚姻状况呢，目前是未婚的状况，是家中的独女，身高1米68。张女士是本科学历，目前在银行工作。心目中理想的她应该是条件相当，正直善良，又不失幽默，具有一定的生活能力的男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意的话，不妨联系我们南京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谷老师，电话请记好1500-5163-800。 欢迎收听最美家庭故事展播，让我们走进南京的百户最美家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瞿露露家庭的故事。我们生活的城市文明与美丽离不开一群默默的守护者，城管。最美家庭瞿露露一家三代都奉献于城管事业，他们不仅是为民服务的美丽城管人，更是践行垃圾分类的明星家庭。爷爷瞿金模曾担任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任职期间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父亲瞿建是南京市城市管理费用征收服务中心收费员，多次荣获城市美容师等荣誉称号。母亲王云平是南京市城管执法总队稽查支队执法干部，被评为市局优秀执法干部和先进个人。女儿瞿露露受到家人的影响，义无反顾地投身城管事业，现就职于市轻管中心。从小爷爷就教导他们，道虽尔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勤俭节约、生态环保一直是瞿露露一家人致力传承的家风。瞿露露一家还向邻居们分享垃圾分类的经验与妙招，将低碳环保理念潜移默化地传达到每户每家，为构建绿色环保、和谐文明新家庭做出了楷模。垃圾分类看似小事情，实则大文明。瞿露露一家祖孙三代齐上阵，从广泛宣传、深入动员入手，共同为推进垃圾分类助力。父亲瞿建作为一名垃圾处理费收费员，他把日常走访作为宣传垃圾分类的主阵地，印制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单，有针对性地宣传垃圾处理费的征收政策和垃圾分类知识。瞿露露在市轻管中心建构物清洗管理科的岗位上，结合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向楼宇清洗企业、洗车厂宣传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城管开放日活动，向广大市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在母亲王云平看来，绿色低碳生活不仅是一种态度、一种义务，更是一种责任。我们家废旧的玻璃瓶、塑料瓶都会改造成各式各样好看的花瓶，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他还用果皮、菜叶等厨余垃圾和自来水静置发酵，做成环保酵素，利用生物循环发酵实现可持续发展。破旧的衣裤改造成可悬挂的布袋，减少塑料袋的使用，安装家用节水装置，收集淘米水、洗菜水、家庭废水二次利用，节约水源。瞿露露一家人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生动诠释了好家风、好家训。对于垃圾分类而言，最终落脚点始终与家庭分不开，能够全家总动员，工作的持续开展就有了源头活水，好习惯更会因家庭教育和家风传承而代代相传。瞿露露一家以垃圾分类的小入口，有效推动人居环境改善的大变局。90后的瞿露露接过了守护城市卫生的接力棒，让城管的徽章在青春与汗水中熠熠生辉。